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在这次伊朗的反政府抗议里，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视频，一名伊朗女性用这个老神棍哈梅内伊的照片点了根烟啊，以此表示对伊朗神棍政权的抗议。不过呢，这个视频有人说是一个加拿大的伊朗女性干的啊，也有人说这是 AI 合成的视频。但是甭管是加拿大人干的还是 AI 合成的视频，是吧，反正这个画面呢已经是传遍世界了啊，成了这个伊朗女性抵抗哈梅内伊政权的经典象征。很多伊朗女性纷纷效仿，也在网上发出来自己拿老神棍照片点烟的照片啊，他们宁愿冒着自己被重罚甚至可能处死的风险，也要表达对神棍政权的不满，是吧，真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其实啊，在古代伊朗的历史传说中从来不乏女英雄的形象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个伊朗历史上的著名女性。咱们一提起古代伊朗，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波斯，是吧，甚至于很多人都会把波斯等同于古代伊朗。实际上早在波斯统一这块区域之前，伊朗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了一位女王，而且呢这位女王的大名就连欧洲人都有所耳闻啊，她就是托米利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托米利斯女王统治着马萨格泰人啊，这个所谓的马萨格泰人就是在中亚活动的一支游牧民族啊，也是塞族人的一个分支。在当时的中亚啊，这个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后来我们概念里的波斯，在居鲁士二世的统治下发展迅速，从一个米底王国下属的小城邦迅速崛起成了一支庞大的势力啊，先后吞并了曾经的老东家米底王国，还有吕底亚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而在当时马萨格泰人的势力也不小，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当时的新霸主阿契美尼德啊，也是拦在居鲁士二世霸业面前的一道坎儿。为了吃下马萨格泰人的势力，居鲁士二世向托米利斯女王提出了联姻啊，想通过联姻渗透马萨格泰人，然后兵不血刃地吃下他们的势力和领土。结果这个居鲁士二世的建议被托米利斯严辞拒绝了啊，眼见马萨格泰人软的不吃，于是居鲁士二世决定来硬的，即刻发兵进攻。就在波斯军队准备修桥渡河的时候，托米利斯还向居鲁士二世派去了使者，大概意思就是劝他满足于现在的波斯疆域啊，管好自己的子民就完了，惦记他这一亩三分地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居鲁士二世哪儿听得进去这个，是吧，在他眼里自己兵强马壮，马萨格泰人不过是一群会骑马的蛮子而已，正面作战的话怎么可能比得过自己的精兵强将。然而事实上马萨格泰人的战斗力一点都不差啊，在战役最开始，居鲁士二世的前锋军队一发动进攻就被马萨格泰人的骑兵打败了。眼看正面打不过马萨格泰人，居鲁士二世决定用计谋啊，他让手下把营帐都空出来，并且在里面摆出宴席，然后呢把酒都拿了出来啊，吸引马萨格泰人的军队上钩，自己则带兵在周围设伏。当时对面带兵的大将是托米利斯的儿子斯帕加皮斯啊，他带着人一路杀进了波斯军队的营地里，结果发现里面一个人没有，但是桌子上却是好酒好菜一应俱全。这马萨格泰人是游牧民族，是吧，最多就是喝过点马奶酒，根本没见过粮食酿的酒，对吧，更没见过那一桌子好菜了。于是在主将斯帕加皮斯的带头下，大伙立刻开始大快朵颐啊！结果一帮人喝得烂醉，波斯军队趁机进攻，斩杀了马萨格泰人的三成军队，然后这个主将斯帕加皮斯也被活捉了。在酒醒之后，斯帕加皮斯请求居鲁士二世放了他，这个居鲁士二世呢也想留个敌方大将的活口啊，给这个马萨格泰人显示一下他的宽容大度，于是就下令放了斯帕加皮斯啊。可结果呢，没成想人家把战败视作奇耻大辱，斯帕加皮斯求居鲁士二世放了他，其实并不是为了求个活路，反倒是想通过自杀挽回颜面。这斯帕加皮斯一死，他妈托米利斯立刻就坐不住了，是吧，因为在马萨格泰人的观念里，居鲁士二世没有光明正大的在正面战场上打败我们，而是用这种阴险手段，这属于是胜之不武，对吧。而斯帕加皮斯的自杀呢，就是因为被这个居鲁士二世羞辱所导致的。于是乎愤怒的托米利斯女王给居鲁士二世去信啊，在信里托米利斯怒斥居鲁士二世用酒让人失了心智，最终毁灭了他的儿子和军队。他要求居鲁士立刻滚出他的土地， 否则的话他将向太阳发誓啊，一定会让这个居鲁士饱饮鲜血。这个居鲁士二世呢，好不容易取得了一场大胜，是吧？当然不肯退兵了，于是两边投入主力，展开了一场大战。托米利斯女王亲自带兵血战波斯军队，最后在正面战斗中大胜波斯军队啊！这个居鲁士二世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包括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在发现居鲁士二世的尸体之后，托米利斯女王吩咐手下砍下他的首级，然后塞进装满血的袋子里啊！既然你嗜血如渴，那我就满足你，是吧？托米利斯女王的这段复仇故事呢，后来被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写进了他的著作历史中，从而在欧洲流传了下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段故事又被翻了出来，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托米利斯女王象征着一种女性的坚韧与强大，所以有许多文艺复兴的艺术家都喜欢把托米利斯的这段故事当作创作素材。当然了，欧洲人歌颂托米利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立场在的啊。在这个欧洲人的叙事中，波斯人在古希腊时期几次进攻欧洲，属于是欧洲的敌人，而托米利斯能打败波斯军队，甚至杀掉居鲁士二世，那自然是大大的女英雄女豪杰，是吧？但实际上当时的欧洲人并不清楚，在古代波斯的一部分女性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啊，甚至能够当公务员，皇族的女性也能跟男性一样获得自己的庄园和封地，而且可以自己上手管理，不需要委托别人。甚至呢，还有王后带着宫女和国王以及一帮大臣一起打马球的记录。同样的事儿在其他古文明那里几乎难以想象，对吧？即使是中国古代性别最开放的唐朝，也没见过女性直接掌握封地，和男性一样出世的。而这一切也跟居鲁士二世有一定的关系。准确点来说呢，这笔功劳要算到他的老婆卡桑丹沙巴努的身上。卡桑丹是居鲁士二世的正妻啊，也是继任者冈比西斯二世的生母。他跟随着居鲁士二世南征北战，在内政上也帮了居鲁士二世很大的忙，以这个政策贤明著称。相传圣经中的以斯帖王后便是以卡桑丹为原型的啊，在圣经里靠着以斯帖王后的帮助啊，这个波斯的犹太人才得以幸免于难，世代在当地定居。他与居鲁士二世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啊，在他死的时候，居鲁士二世悲痛欲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追悼。除了这位国母之外，这个宗教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波斯女性的地位。咱们都知道，波斯人本来是以这个索罗亚斯德教，也就是仙教为国教的，对吧？在仙教的教义中，生育是一件应当被鼓励的事儿。那么基于这个逻辑，怀孕的女性应该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所以在波斯，怀孕的女性在配给和工资上甚至高过了一般的男性啊，这个生下了新生儿的母亲也能领到额外的配给。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波斯的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啊，甚至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女性领兵打仗都不是啥新鲜事儿。即使是王朝到了最后的时刻，已然是垂垂危矣的时候啊，仍然有女性站出来为国奋战。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芮城的城隍庙。 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的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面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已经打下了波斯的半壁江山啊，重要城市苏萨和新巴比伦城都已经落入了马其顿之手。而在波斯境内有一条连通东西方向的御道，这个亚历山大率领着大军沿着道路一路直杀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彼时的大流士三世还没来得及征召军队，所以抵御亚历山大的任务就放到了总督阿尔塔巴佐斯这里。他把阻击地点放到了波斯门啊，这是一处关隘，如果冲破了这道关隘，波斯平原将无险可守，就跟这个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一样。在传说中，阿尔塔巴佐斯在此地集结了仅有的人马，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大军展开了激战。在这场战役里，阿尔塔巴佐斯的妹妹尤塔波也和兄长并肩作战啊，提刀上阵杀敌，兄妹二人与麾下的波斯军队凭借着地形死战不退，几次打退了马其顿大军。亚历山大指挥手下进攻了一个月，也没能拿下这道波斯门啊，这也是他征服波斯的时候遭遇的最大难关。但就跟温泉关的发展类似啊，这个亚历山大从一名俘虏那儿得知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波斯门的后方，然后可以进行前后夹击。在腹背受敌的境遇面前，波斯军队总算是支撑不住了，尤塔波在乱军中战死，负责指挥的阿尔塔巴佐斯退到了首都波斯波利斯啊，却发现守军已经打算投降亚历山大了。于是在绝望之中，阿尔塔巴佐斯在城下向亚历山大发起最后的进攻啊，最终战死当场。在这场战役中，即使是作为对手的希腊人也在赞叹波斯军队最后的勇敢，尤其是尤塔波，是吧？身为女性力战殉国的故事更是被后来的古罗马文学家赞颂，甚至有后世学者提出这场波斯门战役才是真正的温泉关啊！后人是基于这场战役创作出了一个温泉关的传说，而后来的萨珊波斯在女性地位这个事儿上也基本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看齐。在萨珊啊，女性参军的情况比比皆是，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啊。根据罗马这边的记录，萨珊的军队有大量的女兵，而且不是作为后勤人员，是真的骑马上前线杀敌的那种。罗马士兵内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将年轻的波斯女兵作为高级的战利品看待。而在萨珊波斯晚期也冒出了不少试图拯救国家拼最后一把的人，甚至呢还出了一个女王啊，这个萨珊的倒数第二任国王就是这么一位，她名叫普兰，是前代国王霍斯劳二世的女儿啊。她的父亲呢曾被称为德胜王，他将萨珊波斯的疆域拓展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范围，但是对内政的处理却是一塌糊涂，所以导致晚节不保啊，被自己的女婿刺杀篡位。而经过一连串的阴谋与政变之后，国王这个位置最终交到了普兰的手里。而这个时候萨珊波斯正深陷内战啊，两派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打出手，国王的权威一落千丈。普兰试图拯救已经衰败的萨珊帝国，他先后颁布了诸多政策，比如修缮公共设施、降低税率、重新修正法律等等，但是形势比人强，是吧？只凭他一人终究是难以挽回局势，最终他也难以避免的被卷入了贵族派系的争斗啊，在睡梦中被人勒死。他死后由他的侄子伊四奇三世继承王位啊，这位呢也是萨珊波斯的末代国王。他即位之后不过五年，萨珊波斯便亡于阿拉伯人之手。而就在阿拉伯穆斯林攻克萨珊波斯的过程中啊，抵抗者的身影里也不缺乏女性。萨珊有一位女将啊，名叫阿普拉尼克， 他为萨珊波斯尽忠到了最后一刻。他先是参加了萨珊与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的决战啊，然后在萨珊战败后又带着自己的人马打游击战，直到被对手彻底剿灭。但是当穆斯林统治了波斯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大变化啊，女性不再享有什么权利，而是被视作财产的一种。尽管还有女性可以出来工作，但是和男性相比，地位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直到20世纪初，受到这个西方的思潮影响啊，这个伊朗女性才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后，开始引入了很多措施，促进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啊，比如说颁布法令，强制除去头巾。以前的穆斯林逼着女性戴头巾，现在的政府不让你戴啊，因为这事儿，巴列维政府甚至设有专门的警察，在各种场合强行扯掉女性的头巾。伊朗女性呢，也得以重新进入各行各业工作啊，甚至能去政府当公务员、法官，乃至出任部长。巴列维政权还特别出台了家庭保护法啊，男性如果要离婚，必须得走法院，不能单方面的休了女性，是吧？女性也有权向法院请求离婚。然而巴列维王朝的这一切措施都伴随着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功亏一篑。只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啊，由俭入奢容易，但是由奢入俭可就难了，是吧？伊朗女性已经经历过了那段自由开放的时间了，是吧？你现在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社会权利，重新戴起头巾，成为这个男性完全的附庸，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在2017年德黑兰的示威中，一位名叫维达·穆瓦赫德的女性就曾经公开脱下头巾，然后系到棍子上向人群挥舞啊，她也因此被称为革命街女孩。再比如说这个2020年1月8日乌克兰的 PS752 航班在伊朗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就被革命卫队的导弹击落，导致机上176人全数罹难。这架经过基辅转机准备前往多伦多的航班上，不仅有83名伊朗公民，还有57名伊朗裔的加拿大公民。事件发生后，伊朗当局说这纯粹是误机，然后不断地推卸自己的责任。结果呢，这个伊朗影后塔拉内·阿里多斯蒂在自己600万粉丝的社交账号上上传了一张全黑的照片啊，然后写道，我们不是人民，我们是人质，数以百万的人都是人质。这位勇敢的伊朗女性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和实际行动向伊朗当权者表示抗议啊，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伊朗神棍政权绑架伊朗人的本质，是吧？现如今神棍政权依然是摇摇欲坠，伊朗的女性主动站起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啊，也是一种血脉和历史上的传承。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